我们赞美主，主是平静风和海的那一位。虽然昨天风雨非常的大，但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更可爱，里面向着主爱主的心更火热。所以晚上我们昨天晚上有超过2600多位的弟兄姊妹在这里一同聚集。特别我昨天在这里看到有这么多戴着耳机说英语或其他语言的弟兄姊妹坐在这边，愿意一起有份于这个特别的聚会。主在这里为着他行动特别的说话，我们要赞美主。我们是在这一个新人里，一个基督的身体里面有份于他的行动。早上我们来到这个特别聚会信息的第二篇，我们是把这个总题我们再一起读一次，关于世界局势与主行动的特别交通。事实上我们要看见的就是世界的局势和主行动的关系。在这个第二篇的信息里，我们请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也把这一篇的篇题我们一起读一下，神的主宰，人类历史里的神圣历史，以及世界局势与神为着开展他恢复的行动。在这里我们看见有神的主宰，有人类历史里的神圣历史，还有世界局势以及神为着他开展恢复的行动。在早上这一堂的聚会里面，首先我们要看见的就是神的主宰。在这里我要读一段是在这个李弟兄世界局势与神的行动这本书里面这个序言的话。在这个序的一开始，他就说，世界历史的事件一直是在神主宰的安排下。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有这样一个眼光，有这样一个认识，有这样一个看见。我们所看见发生在这世界里面所有的事，无论是大事还有小事，无论是我们个人的事或者是关乎整体的事，都在神主宰的安排之下。这个神的主宰是在这一篇信息里面我们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共同看见的。李弟兄说，在神的主宰安排底下是为了让神完成他的定旨。我们的神是一个有计划有经纶的神，他为着他的定旨定了一个计划，定了一个经纶，他有一个安排，他要运用他的主宰权柄安排这个世界的环境，世界的局势，让他的经纶得以完成。接着他说，《使徒行传》17章26节，那里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面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时期和居住的疆界。地上万国的兴衰，并万邦的疆界，都是他所预先定准的。等一下在信息里面，我们就会看见神如何安排这个整个世界的局势，万国的兴衰，甚至是万邦的疆界，要叫他的定旨得以完成。接着说，这个信息是从1981年春天在美国安纳罕释放。在这些信息中，我们要从上述的角度，就是神主宰安排的角度来看世界的大事。召会祭祀出于人类，我们这些神所拣选的人就需要对人类的历史有上述的观点。神在人中间的行动与历史的演进息息相关，无论我们说到神的成为肉体、福音的开展、召会生活的兴起或心腹的预备，就着世界局势而言，神行动的这一切方面都需要适当的环境。我觉得这一次这个题目实在是非常的有意思。 在已过的村长老里面，我们读到恢复召会的正统，是说到启示录的二三章。已过的感恩节，我们说到主今日行动的方向，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预备行父，带进神的国。就的某一面来说，我们可以说这个是主行动的目标，也就是带我们朝向启示录21、22章，那里要预备行父，完成新耶路撒冷。而在今天的这个信息里面，我们似乎就要来看这个中间的故事。从启示录第四章开始，基督的升天，天上就有一个宝座，神就在那里开始他惊人的行动。弟兄姊妹，我们盼望我们今天都被能够带到这个天上去，看见天上有一个宝座，看见宝座上有一位，而这世界上所有的局势都在这一位的主宰安排之下。我们要和他在这个时代推动他惊人的行动事宜，有份于他惊人的行动。我们相信这些信息会使读者惊觉神对世界大事的安排，更关切我们所处的关键时刻。我们盼望借着这一个特会，我们能够对这件事情有一个认识，我们能够关切我们今天所处的关键时刻，也更有负担。我们盼望弟兄姊妹，我们都更有负担，来为着神在这也许是终极的世界局势的终极行动。盼望我们都能够一起来认识这件事。我们是不是来一起读一下第一个大点？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读。我们要看见神主宰权柄的意象，神主宰的权柄有清楚的看见并正确的认识，这是极其重。这里说我们要看见神的意象，看见神主宰的意象。已过以细节的结晶读经里面就帮助我们看见，我们要如何能够看见神的意象呢？一面来说，这个诸天向我们打开是主特别的眷顾，所以我们都需要跟主祷告，主啊，愿我就是那个你所眷顾的人。天向我不是关闭的，今天天要向我打开。那里说天曾经向雅各打开，雅各不是一个寻求神的人，但是神怜悯他，神拣选他，天向他打开，启示神的目的就是伯特利，神的家。我们坐在这边，当然我相信弟兄姊妹今天坐在这边都是向着神有心的，但是我们仍然要向主祷告，主啊，天向我打开，我愿意是一个蒙你眷顾的人。第二，站在祭司的地位上，就是我们要和神有亲密亲切的交通。我们盼望今天在这边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不是心好像浮动的关心外面的事情，我们盼望我们的心是安静的，我们的心是对准主的，甚至我们像这个四活物，我们的翅膀是放下的，我们敬肃，我们盼望听见神向我们的说话，我们盼望我们和神有亲密的交通，让神能够将这个诸天向我们打开。最后这里说要在地上有一个合乎神心的人，这个天就向这个人打开。特别说到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是一个合乎神心的人，天就向他打开。我们盼望我们都成为这样的人，能够看见这个开启的天。另外一面，我们要看见神的意象，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灵里，我们要脱离我们己的囚牢。等会我们也会看见，为着我们看见神的主宰，我们需要脱离我们的地位，脱离我们人的角度，我们要被带到神的地位，我们要被带到神的角度，我们需要魂游向外，我们需要脱离我们己的囚牢。另外我们盼望神给我们一个可听的耳朵，能够听见神的说话。这里说看见神的意象，主要是要说看见神主宰的权柄，且对神主宰的权柄有清楚的看见并 正确的认识。当然要说这是极其重要的。这里用了一个例子，就是在但以理书尼布甲尼撒王的例子。我们如果读但以理书，我们就发现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在过程当中做了好几次梦。从但以理书第二章开始，他就看见了一个大人像。神借着但以理向尼布甲尼撒王启示，这个大人像的金头就是他。所以他听见了这个但以理的启示，他在第二章第47节就说，但以理所信的神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是神奥秘之事的启示者。他看见了这一位神是启示奥秘的那一位。但是到了第三章，我们就看见他就做了一个大人像，要人都敬拜他。这里就说出，虽然他认识神的某一部分，承认他是万王之王、万神之神，但是他不够认识神主宰的权柄。他立了一个大人像，他要人敬拜这个大人像。但以理其中有三个朋友，他们不愿意敬拜这个大人像。我们都听到这个故事，他把这三个朋友丢到火窑里，甚至抬他去的人都被这个火烧灭了。但是呢，这三个朋友在这个火中都没有事情。他看见这个火里面不止三个人，好像还有第四位，看起来好像神子。哇，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的眼睛开了。所以啊，他就把这三个人释放。在三章第这个27节，他看见这三个朋友火没有伤及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甚至啊没有变色，连啊这个火燎的味道都没有。他啊到了第四章的开始，到了第四章的开始，他就说，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纲要里面的第四章的1到3节，那里是啊他经历了这一件事情。他就说，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他要向众人宣扬他的神迹何其伟大，他的奇事何其有能，他的国是永远的国，他的权柄存到万代。在这里我们看见，似乎尼布甲尼撒王这对这一位神的认识进一步的认识了，甚至他在那里承认他的国是永远的国，他的权柄存到万代。但是我们看到他后面的表现，我们就知道他对于神主宰的权柄还没有一个完全的认识。为什么呢？到了第四章第17节，他又做了，第四章他又做了另外一个梦。第17节那里啊，神界的带领里就启示他，为什么神要让他做这个梦，要启示他至高者才是人国的掌权者，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他立卑微的人掌权。他要叫尼布甲尼撒王知道诸天掌权。尼布甲尼撒王似乎受了一点警惕。圣经上说隔了12个月，隔了12个月他说什么话呢？到了第四章第30节，他说，这大巴比伦是我的国，是他用他的能力所建造的，要显示他的威严的荣耀。圣经上说他这个话还没说完，天上就有声音，他就被啊好像取去了理性，变成一个野兽，照着神界的但以理所对他说的，只等到他认识至高者才是神国的人国的掌权者，要叫他知道诸天掌权。弟兄姊妹，我们对于神的认识到底是到一个什么情形呢？认识他是奥秘的启示者，认识他有权柄，他的国度，认识他的神迹奇事，甚至我们要被带到一个情形，像尼布甲尼撒王一样，我们要被完全的降卑。为了我们看见神的主宰，我们需要被完全的降卑，看见诸天掌权。甚至在这里我们看见所有的废王新王都是诸天掌权，是至高者在那里安排人国的掌权者。我们盼望弟兄姊妹，我们都对这个事情有清楚的看见并正确的认识。 第一个重点，请我们一起读：主宰的权柄乃是指神完全且无限的权力、权柄、能力和地位。这里用了两个圣经节，启示录第四章第十一节，启示录第五章第十三节。这个启示录第四章第十一节是在宝座旁边24长老，是代表天使在那里向着神所有的敬拜。启示录五章十三节是四活物，代表了一切受造之物向着那个坐宝座的和羔羊而有的敬拜。在这里帮助我们看见神有完全且无限的权力、权柄和能力和地位。就着我们的经历，就着我们眼睛所看见的，今天在地上好像是越来越没有法治，越来越没有规矩，人似乎在那里为所欲为。但是若是我们认识神的主宰，我们要承认说，在宝座上的这一位仍然掌管了一切，他有主宰的权柄，是完全而且无限的权力。这里在第四章第十一节，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都很熟悉，特别这边说，并且万有是因神的旨意存在并被创造的。说出这个万有的存在、万有的安排、万有的时期和疆界，包括我们人、包括所有的政权国家，都是为了完成神的定旨，完成他的经纶。第二个重点，这里说神是主宰一切者，他在一切之上，在一切的背后，也在一切之中。这里用的圣经节是列王记上第22章第19节。那个经节说，米该亚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侍立在他左右。在这个接下去的这个事例叙述当中，我们看见两件事。第一件就是神允许这个在一切的伸言者的口中有这个谎言的灵，众伸言者的口中说同一件事，但是这同一件事是出于一个谎言的灵。这个世界的局势表面有一个情形，但是我们要认识，很可能在这个背后有一个不法者的发动，事实上有一个谎言的灵的运行。尼迪翁在我们昨天晚上唱的这个诗歌里就说，真理本当为王，但是谎言竟然猖狂。这个是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事情。昨天风雨交加，你里面有没有谎言说不用来了？但是你凭着信心来了，哈利路亚，你就在这里有份于神的行动。另外一面，那里说第34节说，有人随便开了弓，就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甲胄当中。这也说出一切的事情都在神的主宰安排之下。我们盼望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看见这一件事情。我们再请读第三个重点，神有完全的能力，照着他的心愿，并照着他永远的经纶，完成他所要的。阿们。在这里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五节还有第十节，那里说，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爱里在他面前成为圣别，没有瑕疵。第五节说，又按着他意愿所喜悦的预定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归于他自己。这里就帮助我们看见，在神在时间之前他就拣选了我们，要使我们成为圣别，他就预定了我们要得儿子的名分。换句话说，他就有了一个计划，有了一个经纶，有了一个安排，要叫他的儿子在许多的儿子当中得着彰显。但是仇敌撒旦破坏他，引诱人堕落，人被败坏了。到了第十节，我们却看见在这里有一个反转。在这里说，使其满足时候的经纶， 要将万有，无论是在诸天之上或是在诸天之下，都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原来我们不只是死在过犯和罪之中，甚至圣经上说我们就是在这个宇宙的崩溃的乱堆里面，我们都成了分开分散分裂的情形。但是我们要赞美主，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没有被语言分开，我们没有被文化分开，我们没有被种族分开，我们没有被不同的想法分开，我们没有活在我们的籍里，我们都借着他的怜悯，在他的救赎里，我们胜过撒旦的破坏，我们从那个崩溃的乱堆里面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这里说因为神有完全的能力，他是元首，他有元首的地位和权柄，能够照着他的心愿，照着他永远的经纶完成他所要的，使他的儿子得着许多的弟兄，他的儿子要在许多的弟兄中得着称赞，得着彰显。这个是神在他主宰的安排里，在他经纶里面所做的。第四个终点，我们要像耶利米一样改变我们的立场和角度，从自己转向神，并承认神永远的所事和他永远不变的行政。这里用的是耶利米书哀歌第五章第十九节。在耶利米书第五章第十九节那里有一个注解，事实上整个耶利米书这个耶利米哀歌，你就知道这个是人向着神的一种倾诉，他照着他的心境，照着他所处的环境，他在那里向着神呼求，甚至啊，我们说哀求。在第十九章第十九节第一个注解说，在一到十八节，五章的一到十八节，耶利米是按照他个人属人的感觉而写。但到了第十九节，十九节怎么说呢？耶和华，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我们要不要一起宣告一下？耶和华，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哇，好像在一切的哀求、一切的求告里面，他有了一个转，他从他自己的地位，从他自己的角度转向了神，就好像我们从这个地上，我们被提到天上去了。最近啊，有很多的摄影的影片是啊空拍机照的。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个空拍机下的镜头，我们就啊发觉跟我们在地上看到的是何等的不一样，因为那个是从天上看到的。我们不仅要像鸟一样从天看下来，我们盼望我们像神一样，像那位在诸天之上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一样来看这个整个局势。当耶利米有这样的一个眼光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你要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我们看见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的皇帝，他们现在都不在了，是不是这样子啊？这个世界里面曾经有许多的国家，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他们现在在哪里啊？有许多的元首，有许多的总统，但他们都不像耶和华。耶和华是我就是那我是，这些都不是了，不存在了，只有耶和华是我是，存到永远。这个注解说，当耶利米在这里看见神的所事，还有他永远的行政，看见他的人位，还有在他在行政里面的权柄，他就赞美神。弟兄姊妹，我们在我们所在的环境里面，我们要学习赞美神。想想但以理那三个朋友，他们真的认识神的权柄。当尼布甲尼撒王要打扮把他们丢到火窑里面去之前，他说我们的神必定救我们。 但他说既或不然。弟兄姊妹，我们的灵里面有没有一种既或不然？在耶利米书哀歌第五章也很特别，第十九节这么的高，到了第二十到二十一节，这个耶利米好像又回到他属人的写作方式。李弟兄说那个是耶利米向神的一个挑战。二十节说，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为何长久离弃我们？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更新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似乎有的时候我们向着神祷告，向着神呼求，我们的环境并没有改变。我们虽然认识神是那个我是的一位，我们认识他的权柄，但是我们也会像耶利米一样在那里向着神，似乎有一种挑战。你是神，你有主宰的权柄，神啊，你什么时候为我们做呢？在这个注解里面，李弟兄说耶和华没有答复他，反而静默不语。耶利米一切的挑战和问题都在圣经以下各卷书得着答复，这答复的完成将是新耶路撒冷。耶利米必须等候，直到新约时代，直到千年国时代，直到新耶路撒冷，那时他就要完全得着满足。弟兄姊妹，我们是在什么时代啊？我们要说我们不是在耶利米的时代，我们甚至不是在新约起头的时代。照着弟兄的交通，我们是在神主宰安排底下终极的时代。我们还在等待，但是我们要说可能不用等很久了。哈利路亚！我们愿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向主敞开？阿们。主耶稣，一面我们在等待，一面我们向你呼求，你快快做，快快成就你的经纶。第五个终点，这里说启示录这卷书乃是神行政的书，皆是那位着全宇宙中神圣行政之神的宝座。在这里主要是用启示录里面的经节，非常有意思。在这里首先看见启示录第四章第二节，那里说我立刻就在灵里看啊，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在这里有一种的认识，有一种的看见？我们在灵里，我们看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这个开始是从基督的升天到将来的永远。第五章第一节，那里约翰又说，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在第五章这里，第四章跟第五章这里帮助我们看见这个坐宝座上的这一位。在第五章第五节，二十四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他的七印。第六节又说，我就是约翰，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中间并众长老中间有羔羊站立，像是刚被杀过的，有七角和七眼，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全地去的。在这里我们看见长老中的一位，就是天使当中称这一位叫做狮子，犹大支派的狮子。犹大支派的狮子，他击败背叛神的仇敌，他征战得胜。而约翰作为蒙赎群众当中的一个，他称赞，他看见这一位是羔羊，这一位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他完成了神的救赎。赞美主， 坐在宝座上的这一位，他是狮子，他也是羔羊。第六节就说，这一位羔羊站立，像是刚被杀过的，有七角和七眼。这个七眼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全地去的。说出在宝座上的这一位，启示录这一本神行政的书，所有的行动都在神的宝座管制之下。到了第六节，这里第六章第十六节，这里是说到第六印，世上的君王、元首、将军他们的呼求。事实上到了第六章，我们就看见七印的揭开，神经纶奥秘的揭开，接着就有四匹马的竞赛，殉道者的祷告，还有这个大灾难的起头。到了第七印，就是第七号，执行神的经纶，就是这里我们所看见的这个第七节是启示录第七章啊、第七章，这里是第九节，这里是第六印还有第七印之间的意象，说出圣徒的背题开始于第六印之前。第八章是这个七号执行神经纶的开始，揭开这个第七印天上的意象，基督作为大祭司向神献上众圣徒的祷告。到了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五节，那里这位坐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说出这个神经纶的完成。我们就从启示录这卷书，我们就看见整个宇宙的事实都在神宝座行政的管理之下。阿们，赞美主。这个是第五终点，我们请大家再一起看第六个终点，请一起读。阿们。罗马九章十九到二十三节说到神的主宰，在我们刚刚所说到这个启示录里面这个宝座的意象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七印，头四个印是这个四匹马，第一印是白马，说到福音的广传；第二印是红马，说到这个战争的普及；第三印是黑马，说到这个饥荒的增聚；第四印是这个灰马，说到死亡的肆虐。我相信我们这个所有弟兄姊妹，一方面我们认识神的主宰，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都不盼望看到这个所谓的战争、死亡、饥荒在这里肆虐，在这里普及，在这里增聚。但是很特别的是，神却在这个整个世界历史当中，我们就看见这个另外的三匹马，就是要帮助这个福音的白马跑得更快。我们一个人跑得不太快，但是如果有好几个人一起追着跑，你的速度就增加了。我们不愿意是因为有饥荒、战争、死亡我们才去传福音，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确是因着饥荒、死亡和战争，我们受了提醒，应该快快的去传福音。就好像这一次我们关心到这个难民的福音，我们事实上一直为这个祷告，但是好像没有路来接触这个波斯语还有阿拉伯语世界这些回教的信徒。但是借着这个战争，似乎主在那里开了一个门，给了我们一条路，叫主经纶的福音可以在那里广传。罗马书第九章十九到二十三节说到神的主宰，我们对于神的主宰，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就连饥荒、死亡和战争都在神主宰的安排之下。而我们这些在这里已经蒙恩认识神旨意的神的儿女，我们需要兴起来，我们不能让福音的白马停在我们这里，我们要让这个福音的白马快速的奔跑出去。福音需要广传，需要普及。去年九月，我和二十几位从台湾来的弟兄姊妹，我们到了德国去访问将近17个城市。末了一天，我们在法兰克福那里有一个主日聚会，从美国来的 Chris 弟兄就介绍我们这些从台湾来的弟兄姊妹，特别介绍几位领头的弟兄们，说他们是60年前从中国大陆到台湾难民的第二代。 后来啊，我们从台湾来的弟兄们站起来介绍，就说啊，这个从美国来的弟兄们是17世纪难民的不知道第几代。弟兄们就结论说，若是我们没有基督，若是我们没有教会，我们都是难民，我们需要基督做我们的避难所，我们需要教会做我们真正的家。神若没有安息之所，我们就没有安息之所。我们要感谢主，我们都逃到了神这个避难所之下，我们都逃到了神的家。当我们得救回到了教会生活里，我们就说我们回家了，哈利路亚。昨天啊，会前的时候，甚至啊，弟兄们在那里说1948年因着在美国的一个总统的选举，世界局势改变，倪弟兄在上海召开紧急的同工聚会，在那个聚会里决定李弟兄要到海外去，其他的同工留在中国大陆。我相信所有在中国的百姓，可能没有人愿意看到那样一个局势的改变。但是我们要感谢主，在神主宰的经纶安排里面，借着这样一个情形，李弟兄到了海外。我相信我们这么多人今天可以坐在这边，我们要说这个是神在他主宰安排里经纶的带领，把李弟兄带到了海外，把李弟兄带到了美国，借着英语把主的恢复普及到世界的六大洲。今天我们在这里，在一个身体里面，我们享受这一份职事的丰富，这个是主在他主宰安排里面施的神圣经纶。而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蒙福了。就像在这个经文当中，神说我要怜悯谁就向谁施怜悯，我要向谁动连续就对谁动连续。羊匠难道没有权柄从同一块泥里哪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哪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我们要感谢主，主怜悯了我们。阿们。我们都是神他所拣选的，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愿主怜悯我们，我们都能够在这里照着他的定旨来实行他的心意。第二，我们把这个接下来的这个小点读一下。我们需要领悟，我们是神的造物，他是我们的创造者，我们是他的造物，不该抵抗他的旨意或向他这创造者顶嘴。第二小点，罗马九章22-23节启示，神照着他的预定主宰的将我们造成他的器皿，他的容器。第三个小点，神在他做成蒙怜悯的器皿。阿们。好，这个照着交通，我需要把第二个大点也读完，我们请把第二大点一起读。圣经启示照着神经纶的宇宙历史，人类历史里的神圣历史。阿们。第一个终点，在宇宙中有两个历史，人的历史，属人的历史，和神的历史，神圣的历史。前者如同外壳，后者如同外壳里的何人。神在他第二个终点，神在人中间的行动与人类历史的演进息息相关。第三个终点，在小申言者书中属人的历史，由约珥书1:4所提的四种蝗虫所说明并表征，而神圣的历史见于3:11，基督和他的大能者得胜。第四，相当详细的启示了在属人历史里的神圣历史。第五，神圣的历史，神在人里的历史，是从基督的成为肉体 到他的身边，成为赐生命的灵，然后继续与他住在我们里面，借着他身心的救恩，使我们成为基督的心腹。第六，我们都在人类的历史里出生，却在神圣的历史里重生。现在我们要考量，我们是活在神圣的历史里，还是仅仅活在人的历史。小一，我们的生活若是在世界里，我们就只是活在人的历史。我们若活在教会中，就是活在神圣的历史里，因为在教会生活中，神的历史就是我们的历史，因此我们和神有同一个历史。阿们。最后我盼望读一小段话，是孤岭训练记录第五篇，那里这个尼弟兄说，什么是复兴呢？复兴就是哪里有破碎的人，哪里就有复兴的人。破碎的人能到处带出复兴，这个复兴不是借由祷告出来。有个刮胡的话，我不是轻看祷告得来的复兴。有人以为祷告是把不愿意不乐意的神祷告到无法不来祝福我们。神是重恩的神，他巴不得祝福我们，但他在人类中间找不着对的人，他找不着出路，所以他要我们祷告。祷告不是把神祷告到肯，乃是把人祷告到对。不是我们的竭力叫神乐意，乃是我们被破碎，在神面前成为对的人，神在我们身上就有出路。盼望我们能够认识神的主宰，我们成为对的人，神渴望他经纶的行动往前。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成为对的人，叫神找着出路，叫神圣的历史能够继续往前。
听到弟兄的交通，这一篇最基本的一个真理，就是我们的神是主宰的神。你听到神是主宰的神，喜乐不喜乐啊？听到神是主宰的神，我们就安息了。看到今天世界是这样的堕落，但是仍旧在神主宰的掌握之下，我们喜乐，我们有信心，因为这位主宰的神主宰着全宇宙，来为着完成他的定旨，所以我们要喜乐。而在神的主宰之下，我们看见宇宙中有了两个历史，一个是人类的历史，一个是神圣的历史。在第二大点的开头圣经启示照着神经纶的宇宙历史，就是人类历史里的神圣历史。求主开我们的眼睛，不要做井底之蛙，不要只见到一些外在的东西，我们需要看见人类历史里的神圣历史。在约珥书一章，我们看见四种的蝗虫，那就是人类的历史。捡蝗剩下的群蝗来吃，群蝗剩下的舔蝗来吃，舔蝗剩下的毁蝗来吃。我们知道这四种蝗虫就是表征这一个但以理二章那个大人像所启示的整个世界历史里的政权的转移。捡蝗代表巴比伦帝国，群蝗 代表波斯帝国，天皇代表希腊帝国，而辉煌就代表罗马帝国。这就是啊，人类的历史。这个人类的历史啊，就是蝗虫销毁的历史。但是约珥书同样到了三章，就说，哦，四围的列国啊，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这是人类历史的终结。然后后面说，耶和华，求你使你的大能者在那里降临。这就是神圣历史的显明。同样在但以理二章那里，我们看见那一个大的人像，表征人类的历史。但是到了二章的后面，就说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要打在这个人像上，然后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全地。愿你们喜乐。这就是啊，人类历史中的神圣的历史。我愿意读一段在约珥书生命读经里面第六篇，他说，在约珥书我们看见神的历史、人的历史和神经纶的历史。按照神的经纶，四种蝗虫一直销毁以色列，为的是什么呢？为要是神能借着以色列成为肉体，进到人性里，而完成他的经纶。借着销毁的蝗虫和受苦的以色列这两个因素，使神能完成他的经纶，以得着一个彰显，就是基督生机的身体。弟兄姊妹，我们就是这身体，就是这彰显，这是从神的经纶来看宇宙的历史。刚才弟兄已经带我们看过了底下的几个终点啊，我愿意啊再加强第四、第五和第六终点。在第四终点里面，我们看见圣经相当详细的启示了这个在属人历史里的神圣历史。在这里面的经文帖后二章，我们看见人类历史里面有一个关键的人物，圣经称作不法的奥秘。而神圣历史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和他的得胜者作为那个近前的奥秘。这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所给我们看见的这人类历史里的神圣历史。然后在第五点这里，我们看见神圣的历史就是神在人里的历史，是从基督的成为肉体到他的升天，成为赐生命的灵，然后继续与他住在我们里面，借着神生机的救恩，使我们成为基督的心腹。我要加一句，成为基督的心腹，这个心腹就要作为战士来对付那个人类历史里终极的人物，对付神的仇敌。讲到这里啊，我就很喜乐，基督永远得胜。 Amen。 这里说我们的神是永远的，神这永远的一位，在他自己里面决定了一个经纶，就是要有一个团体的实体，由神和人所构成，做他永远的彰显。这神圣的历史开始于永远的神和他的经纶，然后这个历史还要继续， 基督的成为肉体和人性生活是这神圣历史的继续，这也是神圣历史的一部分。然后他上十字架，钉死，复活，在复活里成了赐生命的灵，进到人里面，产生了召会。弟兄姊妹，你们听我读，要阿们呢、啊。这都是神圣的历史哎！啊，我读起来是很喜乐的。召会也是神圣历史的一部分，这个历史是外在人类历史里之神圣奥秘的内在历史。神的历史这部分已经持续了1900多年，并且仍然在持续。在这部分之神圣历史的末了，基督要再来，带着他的得胜者做他的军队，从天降临，为要击败敌基督和他的军队。请听啊，这两个人物将要相会。敌基督就是外在人类历史里的人物，以及基督同他的得胜者乃是内在神圣历史里的人物。神圣历史里的人物要击败人类历史里的人物，把他扔在火湖里。接着新耶路撒冷就是神的历史终极完成的一步。你看好不好啊？ Amen。 弟兄姊妹，这里有两个历史，你在哪里？怎么没有人回答啊？第六终点这里说，我们都在人类的历史里出生，却在神圣的历史里重生。现在我们要考量，我们是活在神圣的历史里，还是仅仅活在人类的历史里？弟兄姊妹，为此我们要宣告，我们都活在神圣的历史里面。因为我们的生活若是在世界里，若是天天想的都是世界，天天想的都是怎么赚钱，天天想的都是世界的娱乐，天天忧虑这个世界，那我们只是活在人类的历史里。但是好消息，我们若活在召会中，活在召会中，就是活在神圣的历史里。弟兄姊妹，你在哪里呀？我们都在神圣的历史里，因为我们活在召会中。哇，我没想到这已过多年，因着在召会中享受神的经纶、神的分赐和基督身体的建造，我对主满了感恩。哦，弟兄姊妹，我们都在这神圣历史里有一份，而且我们还在这个神圣的历史里与神一同往前。为着这一个，我们要学《使徒行传》第四章的祷告。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四章里面，彼得和约翰他们被恐吓啊，这个被禁止传扬福音。他们就回来了，到了弟兄姊妹们中间，把一切的事啊告诉他们。那众圣徒听见了，没有埋怨，只有祷告。他们祷告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要学啊。他们祷告的称呼啊，不只是主啊，更是主宰啊。弟兄姊妹，你这样祷告过没有啊？你所遭遇的一切事， 你有没有抬起头来对主说，主宰啊，哦，你是主宰一切的主。 Amen。 然后后面呢就说你创造了宇宙，创造了万有，而且呢万有里面所发生的事都在你的主宰之下。外邦的吼闹，万民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城宰也聚集在一起，要抵挡主并他的受膏者。弟兄姊妹，这些话是在诗篇第二篇的第二篇里面。耶路撒冷教会的圣徒们，他们一听到使徒们被逼迫，他们就引用这个诗篇第二篇，他们知道这些都在神的主宰之下。他们没有怨言，但是他们知道在神主宰之下的人类历史里还要有神圣的历史。所以在一面他们在那里印证，一面他们就说，主啊，他们恐吓我们，这些都在你的主宰之下，但是求你鉴察，叫你的奴仆大放胆量讲说你的话。这就是人类历史里的神圣历史。我们有逼迫，我们有为难，我们有许多的遭遇，我们也知道这些都在神的主宰之下，但是我们可以有起来有祷告说，主，在这一切的主宰的环境之下，主啊，释放你的经纶，主啊，完成你的定旨。我们要学这样的祷告。好，接着我们来到第三大点，我们看过了第一第二大点，为我们铺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我们看见神的主宰，我们看见在神主宰之下有人类历史里的神圣历史。接下来我们就看第三大点，这里说世界历史的事件一直是在神主宰的安排下，为的是让神完成他的定旨。这个定旨啊，你要圈三圈，不要把主宰圈太多。主宰很重要，但是一切乃是为着完成神的定旨。中医我们都需要有清楚的看见，由此来考量世界局势。刚才陶弟兄讲了一点，我愿意把这个内容啊实际读一下。在1948年在这本书《历史与启示》里面呢的第十篇，说到中国政局的变化。1948年11月初，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的杜威和民主党的杜鲁门竞选，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希望杜威能当选。但正在那时候，我到了杭州，为着办理七八十位弟兄姊妹从浙江尧山移民到江西的事，有一个很重要的特会。好，接下来这个来了一通电报，倪弟兄要我立刻到上海去。然后他告诉我，因为杜鲁门当选了，情势对国民政府不利，共军已到了浦口，不久就要过江，这种情形同工们应该在主面前祷告怎么应变。弟兄姊妹，倪弟兄不只是认识神圣历史里的一切事，他更是看透了人类的历史。在这一个政局的改变上，倪弟兄说同工们应该在主面前祷告怎么应变，然后就召聚了紧急的同工聚会。 他就开口了。他说，我觉得无论如何我们要打发李弟兄出国，我们大家还都要留在这里继续做下去。这是第一次的紧急的同工聚会。接下来第二次的紧急同工聚会就是到了1949年的二月间，情况是越来越为难，所以又召聚了紧急的同工聚会。在聚会中他又说，不论李弟兄自己怎么感觉，我们总是要请他出国。散了会，我的感觉很重，因为大家都要留下，只把我一个人打发走，所以我就问倪弟兄，倪弟兄，你刚才已经很郑重的声明你们大家都要留下为主忠心，只要我一个人出国，是不是我不配留在这里为主忠心？他转过来看着我说，长寿弟兄，你要知道我们当然仰望主，但是可能有一天仇敌会将我们一网打尽，所以你必须出去，这样还会留下一些。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两位前面弟兄，他们对神的定旨有清楚的看见，也从神的定旨来考量世界的局势。世界局势是在神主宰的安排下，神预先定准时期和疆界。我们都知道，刚才弟兄也带我们读使徒行传17章26节，他我们的神从一本一个血脉，就是亚当，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面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时期和居住的疆界。我们都知道移民美洲的时期和疆界有力的证明了这一句话。在16世纪前后，同时两件事发生，一个就是马丁路德的改教运动，一个就是新大陆美洲的被发现。这是主特别保留的一块地，来为着他终极的恢复。这些都是神预先的定准，定准了时期和疆界。中三，神为着完成他的定旨安排了世界局势。我们看见这事，历史就有意义。后来在我们都知道，在1588年这个英国的海军打败了那个装备更好的，就是西班牙的阿玛达无敌舰队。那因着这一个战事，英国得胜，英国就得着了海上的这个霸权，而成为日不落国。借着这一个福音和真理就可以传遍全世界。同时呢，西班牙是天主教国家，因着西班牙的衰微，所以天主教的发展就受到了限制。这些都是神为着完成他的定旨所安排的世界局势。弟兄姊妹，我们若看见这些啊，历史就有意义。人类历史上一切的大事，你们阿们吗？都配合神在这地上的行动。召会既是出于人类，我们这些神所拣选的人就需要对历史有上述的观点，因此我们要有正确的召会生活，就必须认识世界局势。弟兄姊妹， 你连得起来吗？要不要有正确的教会生活啊？那你就必须认识世界局势。我们越认识世界局势，我们就越会警醒，也越得加强投入教会生活。第六，无论我们说到神的成为肉体、福音的开展、教会生活的兴起或心腹的预备，就着世界局势而言，神的行动在这一切方面都需要适当的环境。譬如说小一，为使基督的执事得以完成，就需要罗马帝国的建立，以提供环境使救赎能在其中完成。我们知道罗马帝国在主前27年由屋大维建立了，他自己给自己一个封号叫做雅古士都，在路加福音那里就说，当那些年间该杀雅古士都有这个诏谕下来，要天下的人都这个报户口。为了这一个，玛利亚就必须从拿撒勒回到伯利恒，来完成、来应验旧约的预言。Amen。基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出生了，也在罗马帝国所安排的这一个这个刑法之下，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成功的救赎使福音完全的成型。那并且呢，福音也在其中有初步的开展。小二，罗马帝国是为着福音，阿们吧。德国呢，是为了改教。德国是为了什么？为了改教，使圣经公开，也发展了自由的思想。那英国呢，是为了福音和真理的开展直到地极。感谢主，主使用这些国家来配合他的经纶。现今美国成了主恢复的中心，始祖的恢复能从这里。 Amen。 这里是交通中心、政治军事的中心、科技研究的中心、全球的中心，并且在这里能够用世界性的语言把主的真理传到地极。神要用美国开展他的恢复，始祖可以回来。我们在美国这里，在合法的聚集之下，我们可以释放我们所看见的真理。第七，我们若一直留意今天这地上所发生最新的事，就会看见神支配着在美国领导下的整个世界局势，以开展它的恢复。第八点，我们一同读。这一篇的末了，我们的负担就是，第一，我们需要更警觉，警觉神对世界大事的主宰安排。第二，我们需要更关切，关切我们所处的关键时刻。第三，我们需要更有负担，来为着神的行动，特别是神在当前世局中的行动。亲爱的弟兄姊妹，刚刚我们弟兄也说过，这几年的中东的战争所产生的难民潮，并且难民主要是往欧洲，特别是德国来，这件事叫我里面是万分的敬拜主。几个世纪以来，多少的基督徒为着中东福音的门 的打开，祷告，但是没有路传扬。这多年来，我们也为着主在德国见证的复兴，因为德国到底是欧洲领头的国家，主的恢复在欧洲，特别在德国需要有复兴。我们也原谅我说找不出路来，但感谢主，我们的主啊真是主宰的神，他做了一石两鸟的工作，一个事件就打开了中东福音的门，也预备复兴主在德国的见证。这一年多来，我们一直跑，上千的弟兄姊妹往德国去，凡去的我们都能做见证，中东福音的门打开了。这些阿拉伯语的，尤其是波斯语的，这些人向着福音是万分的敞开。我们曾经怀疑他们来到教会生活是不是来要钱的，因为他们是难民，但是我们都能为他们做见证，他们是来寻求基督的。他们问的真理的问题是高的，不是福利平安的。多少这些寻求的人做见证，哎呀，你们的神比较有爱，我们的神只有恨。当然他不晓得宇宙中只有一位神啊。也有的做见证，我们的兄弟们杀了我们，但你们是谁？为什么这么爱我们？是的，神就是爱。有一位年轻的学生，他起来做见证，他说，我一生都没有想到我能在地上这样过一个与神是一的生活。这个跟福利平安完全无关。还有多少人看到我们的传扬都说，我们要跟你们一样，我们也要传福音，传给我们本族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若看见这一个，你里面敬拜主，并且我们要问主说，主啊，我该如何与你配合。刚刚弟兄已经说到，在这个事件里面使我们看见启示录六章那个羔羊揭开的头饰印，启示出整个2000年的世界历史，乃是四马竞赛的历史。那后三匹马，我应该这样说，这第一匹马代表福音，福音的白马，从基督升天以来就啊率先的往前奔跑，一路将福音传到地极。而在这个过程中，红马战争出来了，黑马饥荒出来了，灰马死亡出来了。而这三匹马出来啊，却使得白马更加速的往前奔跑。今天中东的局势就是这样。我们不是在谈政治，但是我们在谈神的经纶。事实上，这四马的竞赛穿过了2000年，一直到今天。 什么时候你看见有战争、红马、有饥荒、黑马、有这个死亡、灰马奔跑出来，就看见大批的难民迁徙，白马，福音的白马就更快速的奔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今天看见的人类历史里的神圣历史。我们是不是警觉到今天神的主宰安排？我们是不是关切我们现在所处的关键时刻？我们是不是更有负担起来答应主的呼召，为着主今日的行动？神的智慧就是要使这个时代从基督升天一直到他的再来成为福音传扬的时代。这2000年乃是福音传扬的时代，所有的发明，天上地上一切的事物，地上一切的事物都是为着福音的传扬。积极方面的工厂、印刷、飞机、广播、电视，消极方面的核子武器都是为着福音的传扬。今天是福音传扬的时代。我们都知道骑在第一匹马上的乃是基督荣耀福音的传扬，这乃是这时代非常重要的因素。亲爱的弟兄姊妹，2000年的世界历史如果只有后三匹马，这个世界历史啊是虚空的，整个世界啊就是这样，战争、饥荒、死亡，战争、饥荒、死亡，然后啊归于无有。但亲爱的弟兄姊妹，2000年的世界历史之所以有价值，乃是因为里面有福音的传扬，有这位成为肉体的基督。弟兄姊妹，这个时代乃是福音传扬的时代。当你看见后三匹马奔跑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要骑在第一匹马上，好不好啊？求主得着我们，其他三匹马都是帮助这一匹马奔跑赛程，我们不在后三匹马上，我们是与骑第一匹马的在一起，我们有不待见的功，因为我们已经赢得胜利，在和平中传那和平的福音。哈利路亚！这荣耀福音的传扬一直奔跑，遍及全地，赞美主！我们在第一匹马的上面，求主得着我们，要叫我们更警觉、更关切，也更有负担，看见世界的局势与主今天的行动有配合。我们两两有祷告。